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平安。
啊，感谢神的带领，小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啊，在这里来讲道。啊，我们今天要就着所安排的题目啊，来归耶稣，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摸着耶稣，就是在信仰上深刻、确实的体验。来看耶稣，让我们的生命从主耶稣领受爱和改变，生命更新，我们就有新的生活，就有新的盼望。来归耶稣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将来灵魂的归宿。我们首先要来看一段经文，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旧约圣经诗篇九十篇第十节，726页，旧约圣经726页，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在空中飞翔。但是当一个人离开世间的时候，圣经说，我们便如飞而去，就消失于无影无踪，烟消云散。这一篇的诗篇是神的仆人摩西所写的。这位神的仆人摩西，他活到120岁。一个活到120岁的人，应该很有资格来跟我们谈论人生。我们在座现在的朋友，不晓得有没有90岁的，有100岁的请举手。想要活到120岁的请举手。我们都希望长生不老。那个以恩啊，你才国小一年级就想要活到120岁，这个来日方长，哇，这个太遥远了啊。我们跟一个老人家祝福，如果他说我今年119岁，你跟他说阿伯啊，好你吃饱你，那可不是祝福，他可能会赏你2个耳光。120岁是人类寿命无法企及的这样的一个年限，所以通常我们会说好你吃一饱，好你吃饱你。我们的体重要到达120公斤很容易，但是我们的寿命要到达120岁，那是不容易。一个曾经活到120岁的人，他跟我们谈论人生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很有可能摩西他在写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大概是活到70岁80岁，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后来可以活到120岁，但是在他80岁的时候，可以说他生命一个转变的契机，是一个生命的关键点，因为他把后来的生命全数的奉献给他所敬拜的天上的神，来为他做工，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前面的80年，他的确受尽了风霜之苦，他受尽了一切人间可能的最大的苦难，他的心智被磨练，他的生活如同被压榨的玫瑰花， 所以他能够写出很多的诗歌。他转而向着天上的神，他要跟那个永恒存在的神来连结关系。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谈论人生的时候，他说一般的年岁是70岁，也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候他所看到的一般人的寿命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在一般人寿命是70岁、80岁的那个年代，摩西他活了120岁，所以他肯定啊，因为小弟也刚刚问啊，我们目前没有在这个地方没有超过90岁的，他应该比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更有资格来谈论人生。但是这么一个有资格来谈论人生的人，他告诉我们人生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啊，年岁不是很长，但是在这么短的年岁当中，我们充满了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呢？劳苦愁烦。这个劳苦是偏重于肉身上的操作，愁烦是偏重于精神上的劳碌。小弟记得在当兵的时候啊，因为小弟是当空军啊，空军呢、啊、以前被称为少爷兵啊，的确是这样的，上下班下午5点半以后就是自己的时间啊，而且放的假又非常的多啊，还可以到教会去聚会啊，还可以啊担任宗教教育的教员等等，非常好啊。那休假的时候回来，这个三五朋友邀约，尤其是从军中休假回来的，大家在谈论是什么？大家谈论谁的班长、谁的班、谁的连是魔鬼连，就在惊夸什么呢？在夸口说我们的操练比你们更苦。如果我们到公园边有一群老人在那边泡茶，你把耳朵凑过去听一听他们在讲什么呢？一个老人他说，我耕田，我犁田犁了5甲地啊，这个可能要用台语来讲比较传神。我做5甲田呢，靠靠啊不靠。另外一个说啊，你这5甲田啊，无什么算啊，无算什么呢，我塞死3只牛，他累死了3头牛。哦，在比较什么？人生回忆的时候，他最明显的滋味是什么？苦。所以大家在夸口他的苦啊，以前的年代多么的苦，我们熬过来，因为那是最深的滋味，那是最深的感觉。啊，如果你要看到那些阿巴桑底下在跳广场舞，啊，你听听看他们啊休息的时候在谈论什么。大概都在讲说谁家的媳妇是最不孝顺的，大概韩剧看太多了，他就觉得我这个当婆婆的哈，以前我的婆婆好像太上皇，今天我的媳妇好像是我的太上皇，所以我们这一代最苦啊。你去看看那些啊交头接耳的那些三姑六婆，大概是在谈这些。因为当他们回忆人生的时候，劳苦愁烦是最明显的滋味，快乐很少，苦的滋味很多，这就是人生。做有就拖，做人就磨，做鸡就庆，做人就病。一头牛，他只要把他这个田也犁了过去以后，回到家里，他没有忧愁，但是他的主人啊，白天要劳苦，晚上回到家里还要愁烦，所以有时候家里的家畜可能还比我们更幸福，因为他们只是劳苦，但是我们人还要加上愁烦。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假若我们常常说人死了就算了，人死了就算了，我们只是活在今生今世，假若今生今世死了就算了，这就是人生的共同结局。那当一个人不如一条狗，我们你这个头发是100块的，我们家里的狗啊去洗澡做这个修剪毛发一次可能要3000块，我这个出钱的人啊，我理这个头发是100块的， 我太太每周都跟这个狗在洗澡，我太太从来没帮我洗澡啊。如果人只是死的就算了，70年80年这当中不过愁烦劳苦充满在这个当中，然后我们就进入结束，就是进入结局。那当一个人跟当一条狗有什么不一样？那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我们跟他是不一样的。这里所说的我们会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是指着我们肉身的生命，是指我们这个躯体，这里头有一条灵魂，这个肉身归土以后，我们这个灵魂要归到哪里呢？今天晚上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家的路，这不是我们久留之地，我们常常来，但这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而我们永远的家是灵魂归宿，要归到哪里？我们再看传道书十二章，传道书十二章，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天上的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人类的始祖，所以如果三天五天不洗澡，你把用手指头去推我们的皮肤啊，那就是有一层的污垢。这个躯体归土以后啊，化学成分分析起来跟土壤的成分非常相近，的确人的躯体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所以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用尘土所造的躯体它就归于尘土。里面让我们活着的那个灵呢，它是不灭的，它有它该有的去处。那这个灵呢，里面的生命的气息是从天上的神，那一位生命的源头，灵魂的父亲，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母亲生我们的时候是生我们这个肉身，灵魂气息是神所赏赐的。灵魂气息不是母亲给我们的，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有一些母亲生的孩子是没有生命的？灵是从天上的这一位灵魂的父亲，生命的源头赐给我们的。所以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从尘土而造的躯体就归土，从神而来的灵，我们要归回到神那里去，那就是我们永恒的归宿。灵魂不灭，灵魂不灭，躯体归于尘土，那灵魂不灭，我们今天晚上回家我们知道路。那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要归回到天上的神那里的地方去，我们知道那条路吗？来归耶稣就是主耶稣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回到神那里去。有一个晚上就如同今天这样的安静，外面的风徐徐吹来，有点凉意，因为已经过了中秋。有一个特别的晚上，在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身份的人来找耶稣，他跟耶稣谈的不是前年还是兰坎年这个卖什么东西要打折，他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谈宗教的问题，而且是跟人的生命有关联的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很严肃，却是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讲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宗教他必须要有的任务，他要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主耶稣告诉他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晚上来探讨一下。就如同2000年前那一个静静的夜晚，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到底他们蹦出了什么火花？到底他们的谈话为2000年后的今天给我们树立了什么样一个谈论的话题？他告诉了我们灵魂永恒归宿非常重要两个问题。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时间不会白费，但我们也不要错过。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128页，新约圣经128页，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六节啊。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先生的意思。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好，我们就要解释这一段话。法利赛人就是在犹太人他们传统信仰中啊，独树一格特别的一个门派，他们非常看重这个律法规条，也非常注重修饰他们的外在仪表，所以他们很看重他们的行为一定要合乎标准，大概他们很少机会会去犯错。那通常这些人呢，在围绕在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成为对耶稣的敌对，时常抓把柄要来陷害耶稣啊，所以法利赛人给我们一个刻板印象，他们是敌对耶稣的，因为他仗势着在宗教上有特殊的身份跟地位，所以他们排斥耶稣。那这样的人哈，通常是与耶稣敌对。不过这一个特别来找耶稣的人，圣经也把他写了，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他跟其他的法利赛人，跟他其他的同事，或是跟他其他的同辈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很特别。那他来见耶稣是在夜里见耶稣，而且这里还特别提到说他是犹太人的官，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单单在一个宗教教门派里头他有很崇高的一个地位，他在百姓的心目中他可是有掌权柄的，有学问，有好的行为，有信仰，有社会地位。这样的人利用夜间来见耶稣，那为什么要在夜间见耶稣呢？可能他有些考虑顾虑，可能他的其他的同伴啊对他会有一些苛责啊，那他只好觉得在夜里是比较方便的时刻啊，因为他不让很多人来了解知道，所以他有特殊的目的，他用特殊的方式来见耶稣。那他不是只有来见耶稣，他是要跟耶稣谈论一些事情。首先他非常的谦卑，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老师，就是律法的教师，但是他还是谦卑把身段给拉下，他尊称耶稣为老师。我们从底下他所谈的话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他这样尊称耶稣是出自真诚，因为他看出了耶稣基督他不是普通人，他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个从神那里来而且要做师父的，这种认知是跟其他的法利赛人截然不同的，他有这种智慧实在非常难得。是因为他经常在观察耶稣的言行啊，比如说在我们第三章前面啊，右边啊，在第二章最后面的我们看23节啊，约翰福音2章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虽然耶稣刚刚出来传福音不久，但他的名声已经通彻到整个犹太地，所以很多人认识他了。怎么认识他？经由他的言行，特别是他行的神迹。那这个尼哥底母 这个名字也是很好。尼哥底母这个名字就是说超越的超然的尊者，是一个特别会让人尊重的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这个人呢，跟那个撒该不太一样，撒该是名不如其人，啊，人不如其名。那这个尼哥底母呢，看起来名实相符，他夜里来见耶稣，很谦卑的，他谈论一个宗教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结了，他到底谈什么问题呢？他谈一个从神而来这个问题。他认识耶稣现在要传达的这个信仰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各位，我们要找一个宗教，我们要信靠一位神子，一个神，我们要找那个从天而来的，我们要找一套宗教的信仰，我们要找那个神对人的启示。这个世界有两种宗教，一种是神本宗教，就是从神来的；一种是人本宗教，是人的脑子去思想出来的，人的脑子去把它创造出来的一个神或是一套宗教理论。那我们都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你认为我们今天应该要接受的信仰是人本还是神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的思想被罪捆绑，人本来的理智呢是受限制的。那不但受限制，现在又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很多的思想是被罪污秽的。人们想的总是常常是恶的。你看那个小孩子，你给他一包糖，你跟他要一块要不回来，他会跟你讲说：“阿公，你不可以吃糖，哦，那个糖是我给你的啊。”阿公，我妈妈说东西给人家不能够随便的要回去，那个糖是我给你，你给我一块就好了。阿公，吃糖会蛀牙的，你只剩下一块一颗牙齿，你再吃糖的话，那个牙齿都会掉光哎。你怎么样讲？你给他一包糖，他一个都不肯给你，贪吃。贪吃、说谎、自私，有时候还会嫉妒。谁教他的？没有人教他，本性使然。他本性就这样，那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内在里头，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是一部犯罪史。人类历史就是犯罪史，罪的权柄进入人类的生命，在人类的历史来掌权，所以人就生在罪中，死活在罪中。最后也死在最终，好像什么？好像有一大群的猪，是生活在那个猪圈里头。那母猪生小猪，世代相传都在这里头，就在这个圈里头，它跑不掉。人也是一样的，在罪的权势底下束缚，我们生生世世、代代相传，都在这个罪的权势底下，人无法跳脱。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用人的头脑去想出来的神，用人的头脑去造出来的神，用人的思想去讨论出来的一套理论，它相当程度的是被自己的理性限制的，是相当程度的被罪污秽的。比如说有人拜关公，关公是民族英雄嘛，是吧？是一个武将。关公他只过五关啊，第六关就没有过了。我们问这些小朋友，啊、哦，大小朋友有玩游戏，一早起来五分钟可能过二三十关呢。关公只过五关，你想出来的，你把这个关公当成神，但是这个神是有限的，因为他只过五关。为什么？他没有他说是神呢、啊？他没有自己，他没有说他是神呢、啊？只是我们觉得他比较伟大，他的武圣的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钦佩，但他还是人呢、啊。所以用人有限的脑子去想出来的神，那个神也是有限的。比如说有人拜猪八戒，为什么拜猪八戒？因为他家里在特种行业啊，他家里开特种行业，所以要大家都好事啊，大家好事，我家里就大发利市啊。啊，那也是种神，对。 猪八戒也没有说我是神啊，所以猪八戒很冤枉啊，他照镜子真的里外不是人啊，他不但是里外不是人，他根本就不是神啊，但是有人把他当成神来拜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从人被罪捆绑的脑子里头想出来的。所以我们非常清楚，人本宗教是不可行的，那只是人生哲学的一种发展，是人渴求去追求去认识神，但是不知道那个神在哪里，真神在哪里，所以由下而上要去追求的时候，他脑子是被捆绑的，被限制的，是被罪污秽的，所以他想出来尽是一些只过五关第六关就没有过了，就是那整天在喝酒，然后耳垂很大，脸通红，血压很高，看起来随时会中风的那种神，然后就是好色的，那像这种是神吗？很冤枉，那个是人本宗教，人本宗教是不可取。你要往上去追求神，我们被脑子限制，只能够到一定的程度，没有办法再突破了。今天我们要追求一个从神而来的宗教信仰，神对人的启示，神本宗教，基督教就是神本宗教，就是神由上而下对人来启示。所以当我们好像一台收音机，我们把那个开关打开，我们把频率调对了，我们去接收神从天上对人的启发启示，就是这本圣经所写的。我们打开这本圣经，好像打开收音机，我们的频率调对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读，我们得到感动，我们就从圣经神的启示去认识这位神，去认识这位对人启示的神，向人显明他自己的那一位神，我们就找到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尼哥底母他给我们贡献什么？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接受的是一个从天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信仰。他谈这个话题非常重要，这个决定了我们信仰的价值，也决定了我们能不能达到宗教的目的。我们要找从神而来的宗教信仰，这本圣经就是神对人类的启示，是神对人说话，神向人启发启示他自己，向人显明神他自己。那最具体的、最超然而且完全的启示是什么？神亲自到世上来，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耶稣基督，他与人同住，他的言行，他传天国的福音，他行神迹，把神的荣耀显在人的面前，让人就着他所教导的、他传扬的、他所行的神迹来认识。我们要接受那个从神而来的启示，从神而来的宗教信仰。我们找到了吗？我们找对了吗？值得我们大家深深的思想。趁着今天晚上这么样的安静，千万不要把这个时间拿去打瞌睡，好好的让你的理性去思考这个问题。接下去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唐突。我们再看第三节，主耶稣怎么回应他的说话？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再读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说：“耶稣啊，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我看你行神迹。”这个如果不是神跟你同在，没有人能够行，所以我听了你的道，我看了你所行的神迹，就知道你这个信仰，你这个宗教信仰是从神那个地方来的。主耶稣怎么跟他回答呢？主耶稣跟他说，怎么样回到神那里去？这两个好像不搭嘎。尼哥底母说从神而来，主耶稣说回到神那里，不是不搭嘎。这两个问题是宗教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如果我们只知道从神而来，但是你不明白我们怎么回到神那里去， 那就枉然。可是这是不合逻辑的。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找到的一个从神而来的宗教信仰，我们同时就找到了回到神那个地方去的路，这两个问题是同等重要，而且是一体的两面，那就是一个完整的答案。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宗教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启示的神本宗教，我们就同时在这个信仰当中找到了我们怎么回到神那里去的路。所以主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这个道理。那起先尼哥底母他有点误解，他说怎么重生？耶稣说你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才能够进神的国。好了，那什么叫做重生？尼哥底母虽然聪明，但是他还是被他的脑子给限制。他说我们怎么重生？他再生一次我都已经老了，不要说老了，刚出生的婴儿我们也不可能马上再把它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去生出来。所以他是用肉身的观念去思考，用物质有形体的限制的这个概念去思考一个属灵的问题。他用眼目所及谈一个现象世界有形有体的东西，用这个要去理解主耶稣所说的属灵的道理，属灵境界的东西当然是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主耶稣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重生是要从水和圣灵来生的，水就是有洁净的功效，然后要有灵在那个当中。所以这个灵呢，圣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在这个水的洗涤当中呢，来见证这个水有血的功效。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个经文，把它合起来，我们就会清楚知道了。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新约圣经349页，约翰一书五章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个，就是圣灵、水跟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都归于一。这个就是从神来的见证，也就是说跟主耶稣刚刚提到的这个来做对照的时候，从水和圣灵生，他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流出水和血来。这个水和血约翰他看见了，特别把它记下来，那要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世人所预备的，这就是一个得救的根源，要一直永流到永恒，都有它赦罪的功效。水和血，水的概念就是要洗净。那为什么会有血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那个血就是生命，血是要用来赎罪的。所以洁净跟赎罪的，把生命赎回来的，我们犯罪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这个罪了，被罪捆绑，成为罪的奴仆。但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付出这个代价，把他买回来，把我们买回来，所以我们就不再神的愤怒和刑罚底下，我们就从罪里头得到释放。那用水的观念来讲，就是得到洁净，因为脱离罪了。用血的观念来讲，就是我们被赎出来了，没有被罪捆绑了，我们不需要再为自己所犯的罪呢来受刑罚，因为主耶稣已经代替我们了。重点是在这里面有神的灵运行在这个当中来做见证，也让水和血的洁净产生它真正的功效。宗教信仰常常是会用具体的动作、仪式的一些过程、手续来表彰一个属灵层面的意涵。那在宗教信仰里头是这样，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神对人的启示，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当主耶稣对 尼哥底母说要重生的时候，就是借着水血的洗礼，而且是有圣灵在这个当中的见证运行，使他产生赦罪的果效。主耶稣再一次的说明，那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第一次生的时候是母亲生我们肉身，当我们再一次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留下的那个榜样的洗礼方式，我们就是真的从水和圣灵生。但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圣灵建设的教会，神的灵同在的教会，奉主的名，神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众人中间，也在我们洗礼的场合，也在属灵的层面来见证赦罪的确定性，也在属灵的层面成就了洗礼赦罪的效果出来。那这个就是在神的灵的运行。所以今天我们要找到一个从神而来的宗教信仰，按着神对我们所启示的洗礼赦罪的方式，既然是遵行神所告诉我们的洗礼的方式，也在神的灵建设的教会里头，我们照这样去做，神的灵就运行在这个当中，不但做见证，也让它产生实际上真的赦罪的果效出来。所以才说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样我们就归到耶稣基督在神的国里头。我们翻回来看约翰福音三章第六节，圣经的道理并不是难的。三章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非常简单的逻辑，从肉身生就是肉身，这是指着母亲生我们的时候，母亲生我们的肉身，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世上就活着，我们带着个肉体之身，可是这个肉身有一天要归土啊。底下从灵生就是灵，灵是不朽的，灵是永恒的，神的国天国就是永恒存在的，是要我们用着灵体灵魂存在的那个地方，神跟我们同在的状态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天国就是与神同在，就是神跟我们同在在一起的那个状态，那就是与神一起活着的那个状态，叫做神的国。那很简单哦，从肉身就是肉身，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有一天要归土就没了。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经由一种从灵而生，从水和圣灵生，我们就成为灵。那成为灵就是永恒不朽的，可以进到属灵的国，在天国里头。啊，这个就是宗教的，虽然是宗教的术语，也是宗教的信仰的概念，我们这样来做比喻，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推理，但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相信的。我们的讲道即将结束，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九点以前我们会结束我们的聚会。聚会结束以后，你会回到你的家里，当然我们也欢迎你留下来泡茶啊。那我们也有接待室啊，如果你要留下来过夜的话啊，再参加明天的灵恩会啊，我们也欢迎，不过要先跟我们的负责人来登记一下啊。总是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那你回到你的家，你会不会害怕？不会害怕啊，路灯很暗呢，不会怕啊，这路我很熟啊，我知道怎么回去啊。好，那走完今生的路，你将何往？人生从何处来？人死将往何处去？在生跟死之间，活在这个世界，它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是宗教要探讨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接受的信仰有告诉你这些吗？你接受的信仰是从神而来的吗？如果是从神而来的，你能够就着这条路也能够回到神那里去。 如果你接受的信仰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你怎么样回到神那里去？这一条路耶稣走过，他从天来，他复活又回到天，将来他要来带我们去。如果我们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肯定要有向导，或者是现在 Google 也是很好用，带领我们。那如果没有 Google 也没有向导，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去，那一条路怎么走？所以主耶稣说，这一条路我走过啊，我就是那一条路啊，我从天而来完成救赎，又回到天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带我们去。所以他有资格带我们去。这条路释迦牟尼没有走过，这一条路穆罕默德没有走过，蒋介石说要带我们回中国，但是他先走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带我们回到天国。谁有资格带我们走这条路？耶稣基督。何不趁着今天晚上领受这个道理，来归耶稣，认识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找到回到神那里去的路。